南非总统将劝普京不要出席金砖国峰会。中共降美元利率，分析说人民币贬值冲击大。720纽约大游行，北京终于承认房价下滑，北上广亦都在其中。俄士兵被美女账号骗出坐标，马上遭炮轰。 iPhone 15要来了，出售二手机最佳时间点曝光。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6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八月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如果普京来到南非，南非政府有义务逮捕他，但是南非政府已经向普京发出了邀请。南非副总统马萨蒂勒表示，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不能够逮捕他。这样就好像你邀请你的朋友去你家，然后逮捕他们，所以他不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俄罗斯人并不高兴。金融时报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委托马萨蒂勒处理这个难题，并提出了三个方案，包括将移去中国举行，普京不会出席峰会，但是派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代替他，以及举行线上峰会，但是没有一个方案得到所有金砖国的接受。马萨蒂勒表示，峰会可能会在这里举行，而俄方希望普京前来，因此我们现在决定让总统来处理这件事，他正在跟普京沟通，总统将会出席这个月较后时间举行的俄非峰会，因为我们是罗马规约的一员，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在美国驻南非大使布里吉蒂声称该国向俄罗斯出售武器之后，南非的债券和货币受到重创。马萨蒂勒表示，他非常清楚，如果普京抵达该国而没有被逮捕，南非将会面临经济后果。马萨蒂勒的发言人话俾《金融时报》知，总统正在就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直接同普京总统沟通，普京将会下个月在圣彼得堡接待非洲领导人，这个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就俄罗斯和非洲大陆的经济关系举行高级别论坛。克里姆林宫发表新闻稿说，15号普京和拉马福萨举行了电话会谈，普京和拉马福萨还同意在俄罗斯非洲峰会期间举行单独会晤，就双边和国际议程深入交换意见。拉马福萨还通报了定于8月22号到24号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筹备情况。在14号，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普京下个月亲自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南非应该做正确的事并遵守国际法。南非数十年来一直感受着危害人类罪，即是种族隔离罪，他们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自愿缔约国，他们知道法律是什么，我认为他们会做正确的事，我们将会评估金砖国家峰会的实际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回应。卡里姆汉补充说，我是一名检察官，我需要利用现在的工具为不同情况做好准备，我是认真的，南非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每当我看到南非，我就会想起伟大的曼德拉，所有南非人都会向他而不是向我询问伟大的曼德拉会怎样做。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普京不会失去在南非峰会失去展示俄罗斯外交和合作的机会，但是普京真的要去南非开会，出现在南非领土，南非当局是不是下决心逮捕他仍然是一个悬案，但是不理结果是怎样，这件事对普京的羞辱已经确实存在。根据中国证券时报5号报道，中国多家银行近期下调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分析认为人民币快速贬值或者导致资金加速流出中国，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亦都将加剧。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 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都取消了50,000美元以上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4.3% 的规定。5,000美元以上的定期利率年利率都是 2.8%。交通银行也都取消了 4.3% 的美元定期存款的利率。该行目前一年期美元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是 1.65%。10,000美元以上可以浮到 2%。50,000美元以上可以浮到 2.1%。中信银行近期取消了50,000美元以上定期存款 4% 的年利率，将美元定期存款利率调到 2.5%， 而且是5,000美元起存。这个是中共第二次下调美元存款利率。在6月初，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已经将美元存款利率从之前的 5.3% 下调了100个基点。根据公开数据，1月16号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达到1:6.71的低点，到5月中旬突破了1:7的大关，6月下旬突破了1:7.2。7月份虽然略有下降，但是截至到13号仍然处在1:7.15的高位。资深金融从业人士方琦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干预人民币汇率是担心人民币快速贬值带来的经济冲击。人民币的贬值，一方面是美元在加息，另外一方面是人民币在降息，所以利息扩大，因此国际资本势必会外逃。如果短期内人民币快速贬值，资金就可能加速从中国股市、房地产出逃，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资产亦都会遭到抛售。根据美国权威投资研究机构神星公司的数据，专门投资中港台的美国基金在1月流入25亿美元之后，在2月到4月期间流出了 11.5 亿美元。2月到4月连续3个月有大量资金外流，外国投资者减持了大约450多亿美元的资产。自从去年年初以来，国际机构投资者已经净出售了148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方琦表示，人民币快速贬值意味着进口成本增加，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成本上涨，资源、粮食、原材料价格上涨将会造成输入性通胀，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共央行将会被迫放慢宽松货币政策，各种债务就容易爆煲。自媒体财经冷眼表示，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开始向符合要求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新增25年期的贷款，并免除支付利息。这些债务一旦还不上，就会成为死债、烂债，很多都是由存钱的储户买单。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多银行的储户存的钱不翼而飞的主要原因，而股权利益、债权利益都是毫发无损，所以中共就是打劫人民的政府。在15号上午11点开始，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曼克顿华埠举行了720反迫害千人大游行，声援4亿1500万华人退出中共，企打倒中共恶魔，征签超过360万。来自大陆的宋少华亦都赶来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游行。他说，去年从大陆过来，我今日来到唐人街这里，看到很多法轮功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游行，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感觉到这么多法轮功的兄弟姐妹可以在这里敢于发声，敢于揭露共产党的邪恶，而感到非常震撼。在国内，我们亦都听过法轮功被共产党一直打压，但是我们在国内是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走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呢，走到唐人街，我就觉得，哎呀，我亦都要参加法轮功的游行，敢于揭露共产党的邪恶，传达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揭露共产党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镇压。法轮功在中国一直被共产党打压，都是啲普通善良的百姓，在这里就是为国内一直受到压迫的所有中国百姓、法轮功的兄弟姊妹，为他们发声，为他们呐喊，打倒共产党。共产党一定要倒台，共产党倒了台，中国人民才有好日子过， 一定要嚟！我好高兴喺呢度企喺法轮功队伍中，成为法轮功嘅一员。一直以嚟，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咁坚持向社区民众讲真相。中领馆真相点法轮功学员夏德云话：有不明真相嘅人闹我哋系汉奸，话我哋系咪攞咗法轮大法嘅钱，话我哋系汉奸嘅时候，我哋就同佢哋解释，我哋都系义工，都系为咗让你哋明白真相。我哋并冇攞一分钱，我哋都系自愿嚟噶。夏德云话：当睇到越嚟越多嘅人在我们的证券板上签名的时候，当他们在这里做出三退保平安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们觉得我们的辛苦，我们的付出都没有白做，都是值得的。我们为这些可贵的生命做出的正确选择而高兴。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易勇介绍了目前三退大潮的情况和社会各界对三退的反响。游行主办方 MyU 介绍了1999年720反迫害以来，法轮功学员怎样坚持为社区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政讯，请看我们纽约记者的采访。法轮修炼大法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13号以气功的形式在中国长春传出，到1999年在中国修炼的人数迅速增长超过1亿，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当时的中共主席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惧怕，在1999年的7月20日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迫害到现在没有停止。但是中共迫害不单止没有打垮法轮功，反而在迫害正信和迫害善良人中穷途末路，走向解体，自己打倒了自己。16号晚大纽约法轮功修炼者将会在中领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烛光夜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在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个月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房价格比5月份下降了 0.06%， 二手房的价格也下滑了 0.44%。这个是中共官方首次确认了这个持续已久的现象，显示支撑中国经济的这个重要行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占比高达四分之一，一直被视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近年中共监管部门为了落实习近平提出的房屋不炒的指示，收紧了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贷款，捅破了这个行业由高杠杆造成的金融泡沫，跟着就发生了债务违约、断供潮、烂尾楼和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活动，整个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虽然去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监管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行业，但是在失业、收入下降和信心缺乏等多重压力之下的消费者和遍体鳞伤的开发商对相关刺激措施反应冷淡。从中国各种社媒体上可以看到，从深圳到上海，从青岛到哈尔滨，从北京到昆明，全国各地房价抛售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很多地方的房价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疫情结束之后，很多人广泛期待的强劲经济复苏并没有出现。官方数据显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全部熄火，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日益恶化，北京期待的内需增长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希望全部落空，消费端和批发端的价格指数持续低迷，通货紧缩的阴影越来越重。房地产数据提供商诸葛房亨的分析师陈晓表示，房地产市场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政策来提振信心，因为小规模的政策已经没办法挽救低迷的情绪。高盛经济学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话，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在上个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暗示将会进一步放松房地产政策。我们预计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会强调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 最近被戏称为抖音君的车臣卡德罗夫军成员在影片中指责乌克兰利用大量美女账号诱拐士兵，让他们交出所在区域的坐标，结果乌克兰的炮火立即从天而降。卡德罗夫军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一支准军事部队，在俄乌战场主要躲在后方扮演督战队的角色。因为屡屡摆拍造假闹笑话，被外界封为抖音军。乌克兰官方宣称挫败了该组织针对总统泽连斯基的暗杀。近日，一名卡德罗夫军成员在 TikTok 发布了一段影片，指责乌克兰在网路上建造大量的美女账号，并用这些账号诱惑卡德罗夫军的士兵。该名士兵在影片中愤怒地表示，这些账号会努力发送一些性感照片给卡德罗夫军的士兵，同时还叫士兵发个定位来看看，如果距离近的话可以快乐一下。结果一些士兵没办法抵挡诱惑，交出了自己的定位坐标，没想到下一秒乌克兰的炮弹就从天而降，整栋房屋的士兵都死于乌克兰的炮击，只剩下他一人幸存。影片发布后引起众多网友的嘲笑，表示自己弱的炮含泪亦都要挨，弱到真的炮在战场为什么会觉得有炮可以弱呢？这个炮弱得真是准。苹果 iPhone 15系列预计在9月登场，新机发表之后二手机价格通常都会再贬值。一份调查报告说，不要等 iPhone 15系列推出之后才卖手上的旧机，恐怕会面临二手价格大跌。二手回收商 SellSell 近日发出新报告，提醒有意购买 iPhone 15系列的果粉，8月19到26号是出售旧 iPhone 的最佳时机，之后可能最高跌价达到 65%。 不过如果你手上的是 iPhone 8系列或者 iPhone X 就另当别论，因为已经被 ISO 17放生，建议尽早脱手。根据数据显示，新机发售之前的28日，旧机仍然保有价值，之后就会迅速贬值。 SellSell 说，在8月19到26号这段时间抢先处理了手上的旧机，可以适度地保留使用手机，亦都不会因为太靠近新机发表导致到贬值太过厉害。此外，综合目前传闻 iPhone 15系列在规格上有不少升级，好似全面改 UPS-C， 基本版亦都加入动态岛，同主相机有望升级4800万画素。Pro 系列仲有不少独有的功能，包括采用 A17 晶片、钛金属材料，顶级的 Pro Max 将会首度配置潜望式变焦镜头。今日的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